你得到的爱。第三章，问题在我吗？上两节里，我首先讲了爱神和爱他人的重要性。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神的爱，不是光有头脑知识，而是亲身经历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抵御这世上一切负面阴暗的侵蚀。我能通过一个人生命中所结的果，判断出他们对神的爱是否极度匮乏。曾经有人向我愤怒地抱怨，牧师看到我没有和我打招呼，他因此事几乎陷入崩溃的状态。曾经有人告诉我，我的丈夫或妻子不爱我，我活不下去了。知道我什么反应吗？我说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如果你能了解神的爱，如果你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你，你根本就不会在乎牧师还是任何你认识的人有没有和你打招呼。你的丈夫或妻子不爱你，那又怎么样呢？神爱你。只有当你把自己建立并坚定在这份永不改变的爱里，你才能沉稳应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，才能不被击垮，不失去信心，才能用你所明白的爱去改变现状。昨天的大会过后，有个人走过来告诉我，他正在和妻子办理离婚，非常痛苦，充满挣扎。我说，虽然离婚不是你单方面造成的，但是我相信在整个婚姻里你也有做错的地方。他的离开某种程度上也有他的原因。你可以选择看这个世界的现实，感情破裂，婚姻失败，别人的指指点点。你也可以选择看超越这个世界的现实。你可以说，父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所以他选择了离开。但是我也知道，无论如何，你不会离开我，更不会遗弃我。你可以选择从绝望中看到希望，只要你把注意力放在正确的地方，即使是在离婚的过程中，你同样会有喜乐，同样会有希望的力量活下去。我在第二次的分享中讲了你无法给出你没有的，这也是我们现今基督徒圈中最大的问题。教会在拼命教导人们要爱他人，要原谅，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如果你本身认为神的爱是有条件的，不祷告，不读经，不去教会，不十一奉献，做不到，做不好，神就不爱你，不祝福你，那么你只能以你懂得和你有的爱去爱其他人。你的爱也是有条件的，你永远都无法爱不配和不值得你爱的人。你首先需要得到才能给予，你不能给你没有的。兄弟姐妹们，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，如果每个人都能如耶稣待人般待你，如果你也能如耶稣待人般对待他人，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像童话里描述的那样，从此每个人都快快乐乐幸福地生活下去。但是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总有不顺的事情发生，总有被不对的人冒犯，总有问题不断地找上门来， 所以这个系列接下来的部分，我要分享的就是如何处理问题。当有矛盾、起冲突、发生误会的时候，我们该怎样解决？当事情的发展并不如预期的美好，当眼前人越来越难以忍受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？如何去爱不可爱、不值得爱的人？只要我们与某人起冲突、有纷争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评估问题的根源。是什么引发的？是谁引发的？这就好比病人去看病，医生会通过望、闻、问、切先找出病因，然后才对症下药，绝不会给所有病人开同一种药方，这样只会导致误诊，轻则加重病情，重则危害性命。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，无论是婚姻、友情、同事之间、上司或下属，只要有问题发生，我们就必须诊断出问题的根源。总共有四种可能。第一种，问题在我吗？我把它放在第一位，因为这通常是大多数人最后考虑，甚至根本不考虑的可能。推卸责任已经成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习惯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，神问亚当，你偷吃了禁果吗？亚当的第一反应是，那个女人，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。他毫不犹豫地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要不是夏娃，要不是神把夏娃赐给他，他就不会犯罪。所以是神不好，是神不对，千错万错，最终错在神。从伊甸园开始，人类就在不停地推卸责任。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，已经变得愈演愈烈，没有人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任，知道吗？如果你是个酒鬼，不是你的错，因为你的遗传基因让你酗酒成性。我们什么都听，什么都信，一切事情的发生都能找到无可奈何的借口。哦，是我的家庭，我的童年，我的经历，我的前女友。成为今天的我不是我的错，要怪就怪这些人或事。我们何时变得如此愚蠢却不自知？也许发生在你身上的某些事没有发生在我身上，发生在我身上的某些事没有发生在他身上，但是又能怎样了呢？兄弟姐妹们，我们不是动物，也不是只有化学成分组成的一块肉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出来的，我们有权利选择自己要变成什么样的人。没有你的同意与合作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你改变。如果你满是伤痕和苦涩，是你自己选择停留在里面不出来，是你自己选择一直痛下去、苦下去。我讲的肯定不是现今社会所宣扬的，也不是教会所教导的。哦，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了什么，那又怎样呢？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很多可怕、让人无法忍受的事，但是没有我的认可，没有人可以占据我的思想、我的心。曾经在我讲到的时候，有人对着我吐口水，而我只是静静地擦掉， 继续讲下去，没有间断，没有被影响，知道吗？除非我允许你惹我发火，否则你无法让我发火。我不是一激就怒的动物，我可以选择我要如何感受，可以选择我该如何反应。很多人都认为事情发生了我控制不了，我小时候受到过性侵犯，所以我的一生注定被毁了，注定一团糟。不，你不会，你可以重生，可以成为新造人，可以更新思想，你可以放下一切，就好像从来都没发生过。25年前，当我还是俄亥俄州一个小教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次在我讲道过后，一个24、5岁的女孩走上前来，哭着说，她非常高兴能够听到我讲这些话。接着她告诉我，在她13岁那年，她在教会信主了，于是就对大家讲出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。从5岁开始，他就遭到住在他家里的祖父性侵犯，过了整整8年被猥亵和奸污的生活。但是在他获得重生之后，没有任何挣扎，他原谅了他的祖父。他对他的父母说，他是一个全新的人，神彻底把他拯救出来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悲伤。在他的父母得知真相后，他们震怒，把他的祖父赶出家门，然后他们又对他发怒，因为他拒绝接受心理治疗，没有终日以泪洗面，没有自暴自弃，没有羞于见人，表现得一点都不像个受害者。1年之后，他的父母终于忍无可忍，把这个他们认为不正常的女儿赶出了家门。自此之后的10多年，她无人依靠，只能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。她说，为什么没有人相信耶稣把我从苦痛中释放出来，我没有伤疤，我是完全自由的。可是今天的心理学不承认你可以成为一个新造人，耶稣可以把你从捆绑中释放出来，让你得自由。他们告诉你，悲剧发生后，阴影是抹不掉的，这伤疤会陪伴你一辈子，你必须面对这些正常的负面情绪，抒发出来，不能压抑。如果你不承认，就是在逃避，这是心理不正常的表现，知道吗？如果心理学在我12岁父亲去世那年就存在的话，也许我会面对很多问题。但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单亲家庭的孩子是危险的，缺乏爱的，心理不健康的，是叛逆的。我没有成为问题少年，没有给我的母亲造成一丝困扰。事实上，我一直很听话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叛逆，所以就根本没想过要叛逆。很多人都不相信神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。事情发生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反应，并不是你的经历或某个人对你做了什么使你变成今天的你，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是你的选择。如果你还坐在那边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，指着对方说是他的错，看看他都对我做了什么，那么你就是一个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。 只要你摆脱不了受害者的心态，你就无法真正得自由。你就会在面对其他事情的时候，依旧选择成为受害者。得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自己负责。首先改变你自己，知道吗？你无法改变另一个人，你无法改变你的配偶。现在极其受欢迎的教导是，如果你用对方法，你可以把你的配偶塑造成你想要他变成的那个人。事实不是这样，你可以掌控的人只有一个，你自己。如果你看到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写着改变你配偶的七种有效方法，这绝不是来自于神的，而是巫术。神从不强迫人做任何违背他们心愿的事。我们无法改变任何人，也没有对任何人的掌控权，但是我们却可以影响他人。如果你活出神的生命，充满智慧、平安和喜乐，能够战胜每一个难关和困苦，我敢保证你会变得很吸引人。在和世界上活在忧郁、恐惧、戒备、愤怒中的大多数人相比，你就像一个在茫茫黑夜中绽放璀璨光芒的夜明珠，你就是神的光和盐。但请注意，即使你有影响力，可是人们还是有权选择是否愿意被你所影响。这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所说的，如果你的配偶不信主，只要他愿意和你住在一起，那就不要分开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六节，做妻子的，你怎么知道你救不了你的丈夫呢？做丈夫的，你怎么知道你救不了你的妻子呢？保罗并没有说，哦，你有一个应许，肯定会让你另一半得救。神没有这样的应许。我们不能强迫任何人做他不想做的事，但是你却可以用你那生机盎然的生命去影响你的配偶，让他通过你而相信。你需要留在他身边，为他做见证。因此，兄弟姐妹们，我们真正可以掌控的人只有我们自己，真正能改变的人也只有我们自己。所以当评估我们和他人之间的问题的时候，首先要看问题是否出于我们自己。这也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耶稣所说的，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，不要论断，这样你们就不会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，也必用同样的标准被衡量。首先，这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判断。彼得曾经说过，听你们而不听神，在神面前这对吗？你们自己判断。使徒行传四章十七节。如果你是教会的牧师，你要评断教内的人，而教外的人由神审判，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。我们必须辨明和判断一切事。这两句经文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判断，而是说要小心我们判断的方式，不要变成主观论断。此刻你们正坐在台下听我讲道，无论你们是否察觉，你们一直在做判断。他说的对吗？我要不要接受？要不要改变我的思想？你们需要为此得出结论。当你深夜独自走在无人的小巷， 突然发现前面冲出几个人，拿着刀快速向你走来。有的牧师教导，哦，你不可判断人。我一定判断这些人，必须判断，他们真的是冲我来的吗？抢劫吗？打得过吗？要拔腿跑吗？任何事情，任何时候，我们都要判断，都要有自己的主张。但是，我们要以神的真理为判断依据，确保里面不含个人偏见。要判断，就要公义的判断，正确的判断。耶稣接着说，马太福音7:3-5，为什么你看到你兄弟眼中的木屑，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？看呢，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的兄弟说，让我去掉你眼中的木屑呢？你伪善的人，首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兄弟眼中的木屑。当我们与他人之间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，问题出自于我吗？其实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问题的发生是因为双方都有错，而我们有权找出并纠正自己的错误，却不能跑到对方面前批评指责。因为我们真正可以掌控的人只有我们自己。很多人都不相信，很多人都以为他们可以对任何人发表评论，指点任何人生活的方向，应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哪里对了，哪里错了，他们看得惯的，看不惯的。你知道你没有权利擅自对任何人的生活、为人、处事指指点点，除非对方向你敞开大门，邀请你的评论和建议。这权利是对方给你的，而不是你自封的。这也是我们很多传教士遭人排斥、不成功的原因。难道不是吗？你们不知打哪儿掉下来，冒冒失失的就出现在某个人面前。你有罪，你悔改了吗？信主了吗？你会下地狱。兄弟姐妹们，对于这些不认识、不熟悉你们的人来说，你们只不过是路人甲乙丙丁，是全全不相干的陌生人。凭什么有权利审判其他人？即使你们说的是事实，也要首先赢得对方允许你发言的权利，而不是无视对方不耐烦和不愿意，像坦克车一样横冲直闯，强行闯关，说到自己精疲力尽为止。什么时候基督徒学会用强力推销术来传福音了？必须要听，不听不行，你会下地狱。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成为非法传销组织的头目了？这不是神的福音。神绝不强迫任何人做违背他们意愿的事。既然神都不强迫，你们又何来的权利呢？所以，我再重申，我们没有权利擅自批评任何人，除非对方给了我们开口的权利。如果你是雇主，你对你员工的管理和支配权也只限于工作方面，至于他们的私生活，在他们没有开口询问你的看法和建议之前，你无权评论。你知道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吗？你知道丈夫没有权利掌控妻子，妻子也没有权利掌控丈夫吗？夫妻之间的爱，本是耶稣和教会之间的爱最好的体现，是无条件的。我们要全心地爱我们的配偶， 但却不能因为我为你做了这个，你就要为我做那个。我爱你这么多，你也要爱我这么多。爱是选择，是礼物，是自愿的，不是要求，不是命令，不是等同交换。爱是无条件的，只是我爱你三个字。我们首先要看自己的眼睛，如果里面有良木，那就别在别人的眼睛里面找木屑。不要事事都责怪他人，我们也要承担我们应有的责任，知道吗？有很多的不愉快，被冒犯，其实是对方的无心之失。你曾经被伤害过，伤口不时还隐隐作痛，对方只是随口的一句话，不经意的一个举动，却正中你的要害，让你倍感受伤，心生芥蒂。我相信这也就是经文所说的不要论断，这样你们就不会被论断。我们可以告诉对方，你的行为或言语冒犯了我，但是不要凭自己主观去解读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。很多牧师曾经无奈地告诉我，人们因为他没有和他们打招呼，就愤愤地离开了教会。通常牧师都会很友好，主动开口和人说话，但是某个早上，因为他脑海里专注地想着一件事，想得入神了，与教会里的某人擦肩而过，竟不察觉，没有打招呼，谁知竟让这个人心里好不痛快。知道吗？你可以直接去问牧师，那天在路上我和你打招呼，你好像没看到我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吗？这么做并没有错，但是当你开始揣测牧师没有和你打招呼的原因的时候，你就做错了。牧师对我有想法吗？难道他的友好只是装的？你这是在论断。注释：现在中文也称之为演绎或臆断。兄弟姐妹们，你不是宇宙的中心，不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人，大家都要时刻想着你，以你为上。如果这是你生活的宗旨，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很容易就被冒犯，被激怒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过于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，一定要得到每个人的肯定与赞扬。如果你是个如此没有安全感的人，把自己的价值完全建立在他人的认可之上，那么我也敢保证，你一定会很容易就被冒犯，被激怒。我们身边有太多眼睛里有良木的受伤的人了，受伤的人伤人。对此有经文说，罗马书12:18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要尽量与所有人和平相处。圣经上并没有要求我们必须和所有人和平相处，只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。知道原因吗？因为无论你做什么，总有人会看不惯，不喜欢。你不能讨好所有人，让所有人都满意。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是这个世界上爱的最好体现，但是依旧有人痛恨他。门徒告诉耶稣，法利赛人对他的话不满，很生气。他只是回答，由他们吧，他们是瞎子领瞎子，都会跌到坑里。耶稣并没有急匆匆地赶到法利赛人那里当面解释，哦，如果我的言论冒犯了你，我很抱歉，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。他说，除非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不然就得不着生命。 人们听了之后感到极度被冒犯，以为他指的是食人的习俗。耶稣没有恐慌，没有急于澄清自己，他反而继续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大部分人因此遗弃了他。在我讲道的生涯里，也曾无数次遭人批评，被人误解，但是我却从来不让他影响我。虽然我不喜欢被拒绝，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因我的分享而获益，生命得以改变，但是即使你走上前来告诉我我不同意你所想的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，让我反感至极。即使这不是我喜欢听到的，我也绝不会因为你的论断评论而心情沮丧，流泪到天明。我照样会一夜好眠，因为我已经了解神爱我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，也明白我所分享的确确实实是神的真理。我无法控制别人的想法，只能坚持做我应该做的。兄弟姐妹们，我们可以掌控的只有我们自己。很多时候问题的产生都是双方面的，我们不能只一味地责怪他人，也需要勇敢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，从解决自身的问题开始，从改变自己开始。是什么每次让你感到很受伤？什么是你不可能触碰的伤疤？当你开始对自己负责，正视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无需再费心机地去改变对方，因为那些曾经对你来说是禁忌、是导火线的已经失去功效了。所以当矛盾、纷争产生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查看的就是问题在我吗？